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留言呢？最近几天呢，自从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开播之后啊，这个国内的网络的速度都减慢了。
嗯、真的、啊？这个没那么厉害吧？
哎，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历史现象啊。
哎，这是不是他们这个技术又提高了，连这个我们这个语音信号它都能够测试到？
那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啊，对不对？或许我们讲的话不是这么中听啊。但是呢，中国政府觉得说呢，这个封掉也不好呢，就把所有的网络的速度都减慢。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什么原因、啊？
就现在最近在奥运嘛。
哦。
前段时间搞了个一个风波嘛，这因为中国政府承诺奥运时候网络要全部开放，新闻要全部开放。
对啊。
那后来好多记者已经到北京了，一测试、连 BBC 中文网站啊，什么 CNN 啊都上不了。
哦、
他们就开始抗议，然后一抗议呢，又开了，开了以后呢，据说有的网络呢，就是有的断断续续，跟一个、叫做有抱琵琶半遮面嘛，我估计是这么一种情况。
开是开，他答应你开，但是他没有答应你快，对不对？
对，他没答应你快，而且这个速度就搞得你烦了，你也就不要去上了。我那时候出国以前，我有这样一个经验，我那时候想上 CNN 啊什么的，我记得那时候刚刚南海飞机相撞的时候，想看看外面的消息。要等半个小时，网页还打不开，那最后你只好自己放弃了。
这招是挺有效的啊。
对，他也没说封掉，可能是技术原因，可能网络太忙。
国内的听众朋友要听我们节目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办法，就是你如果把电邮留到我们的邮箱里面 swtychina.com、
对，
那么我们就给你一个压缩档啊，这个压缩档压得很小，所以白健的声音呢就不像白健啊，蒙哥的声音呢也不像蒙哥，但是至少你
压缩以后
再
解开的话，还不是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
啊、
还是
不会，这个本来就是很小的，就是我们取样的质量放得很低，质量只有收音机上质量的1/4。但是因为它很小，它就可以寄到你的邮箱里面去。所以你如果在国内，你就把你的电邮留给我们，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就会把这个档案寄给你。
可能我们的节目还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吧，
很难说。我这是一个历史的观察，奥运结束之后要是中国的网速还是很慢，是不是就证明说我们的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因为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所以让中国的网络慢下来，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个逻辑上能不能推出来，从这个能不能推到这一步，这个至少缺少一点证据。
这个很难说啊，你隔了300年之后你再看的话就更不清楚了。说不定那时候世外桃源已经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节目，那时候你就会说，哎，果然是如此。你看，
那跟你这么一说，我们这个节目还要不要做下去啊？这条思路还要不要下去呢？
节目当然要做下去，我只是在提出一个观点。你知道，所有的发明家啊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般说到一个发明家的时候，我们是对他带着很崇高的敬意。可是你知道，有一种发明家是很危险的，是什么发明家？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是思想的发明家？
哎，不是，思想没有真正的发明家啊，大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看。可是有一种发明家，就是对历史的观点这种发明家。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了啊。那尽管你在听他讲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所有的论点，你也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你也可以从历史上拿出证据来。可是你晓得吗？这个从历史上拿出证据来，就好像说500年之后要证明今天后来中国的网络变慢，到底是因为世外桃源节目的缘故，还是因为奥运的缘故？这个有的争了，你晓得吧？
而且没有直接证据的，
你历史证据剩下是什么就是什么。
哎，现在就是说有一种历史学叫什么解释历史学，
解释历史学，
就是历史可以人解释嘛，就是说所谓的所有的历史都当代史，有这一句话总听过吧，蒙哥，对不对？
这个对对对。
那么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从当代的眼光来看。
那是啊，
这个话也正确，但是换另外一个，就所有的历史呢，都是从现在或者某种观点去进行解释。
那当然了。
这个当然，这个话就稍微有点再往下歪，就刚才讲的，你所有的历史所有的观点都有个思想，从这个思想来说再来解释，那么每个人都各取所需，
所以你看
所有的思想都能够得到证明，对不
对？
对
啊，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历史观的发明，这个发明并不是并不见得是事实啊，对不
对？
对
啊，所以他完全不是一个观念而已，他无非是从历史上找一些他认为
只是
可取的观点来证明一下。
那历史很骗人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开播啊，讲到这个西律王啊，讲到老马的思想啊，上礼拜又是老马又是达尔文。
对啊，蒙哥火力那么猛，我都没想。
是啊，那你看看，假如啊，假如这个历史这样演变下去，奥运今年办了之后呢，大家弄得非常不愉快，以后呢奥运就渐渐式微了啊，世界的经济也不好了，大家不这么热衷了。那可是因为世外桃源呢，这个节目呢就越办越火，而且又不需要什么本钱呢，在网络上就发达起来。过了500年之后，世外桃源变成一个好像很重要的节目，那奥运反而不重要了。那那个时候你再回头解释今天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你会说，你看看当初世外桃源一播啊，中国网络都减慢了，谁能驳斥你这个说法？
对呀、
啊，没有人能够驳斥你的
说法，真有那么回事，对吧？
对呀、啊，你看的是觉得100%铁证，是不是？
我们倒是希望世外桃源不要重要到让中国政府盯上了。
对，
否则的话，我们这节目就至少失去一半意义，因为我们对大陆的听众朋友啊，这个福音朋友，包括这个基督徒这个弟兄姐妹，都希望他们能够来听一听，对不对？
就是嘛。
一旦盯上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有点不太好过。
那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段历史啊，用这段历史可以澄清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事情，继续我们的讨论啊，也可以凸显我们的观点。这段历史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它话很短，那我念给你听啊。这个如果我们从第四章第17节开始念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类历史。17节呢，我们只需要念到第22节就行了，很短，很精彩，什么都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该隐啊，该隐是亚当的儿子。
对。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呢就娶了2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这个巴不是那个说不会说话的亚巴啊，亚是文雅的亚，巴是数字那个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他接着说了，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就是这样一段短短的历史。
对，就在这儿。
这段历史你如果把它拿出来看的话呢，那就随便您要怎么解释了。
我以前好像我们感觉不是因为该隐他犯了罪嘛，这一支派在这个后面就没掉了。这个在圣经里面后面他就没提了，对不对？
他就提的这么短，他所说的就是这么短。那这段话是谁都听得懂了，除了这些名字有点拗口之外呢，谁都听得懂。总之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妻，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他很疼他这个儿子，他就出去建造了一座城啊，他不是给他一个玩具屋啊，也不是给他一条小狗，他造了一座城，按着他儿子的名把那城叫做以诺。请问你他爱不爱他孩子？他爱他孩子。
你说对。
那这个人能干不能干？能干呐！这个孩子又生了几代，生到第四代的时候，这个后代叫做拉麦，拉麦就娶了2个妻，从一妻制进入双妻制。
啊，对。
那这娶了两个妻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娶了两个妻，一下文明就发达起来了。
人口多了嘛？
人口多还不算呢，还能干呢，对吧？ 有一个孩子是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有一个是弹琴吹箫的音乐家的祖师啊，还有一个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人的祖师啊。
哎，都是能工巧匠。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类的历史啊。
对，
对不对？那从这个历史，你可以有好多的观点去看它，因为它是没头没尾的。那中间这一段时间，你想怎么观察，你就怎么观察。
嗯，
啊，你可以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些人决定了他们要干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些人在干什么决定了他们是谁。
嗯，
这话对您有没有一点熟悉啊？
也有点熟悉。
怎么个熟悉法？
我们上次讲的马克思主义嘛，他就是说人跟环境互相影响，
哎，
互相创造，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个
话那他后来他尤其他决定是哪一个影响哪一个更强一些呢？
那环境影响人呢？
对呀，是我们外在决定我们的内在，不是我们的内在决定我们的外在。因为他造了一座城，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娶了两个妻，这两个妻又给他更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情呢就引发了后来世界的文明。
对，我们如果借用马克思的话再说一遍，就是说通过劳动来创造人自身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但如此，而且他这个所谓的唯物史观呢，他确实是说人的外在决定人的内在，而不是人的内在决定人的外在。
对，
那所谓外在当然就是跟环境发生关系的这一部分了。
嗯，对，我在想的就是说如果换成马克思话来讲，就是说人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活动中来证明自己人的本质，所以对他来
说
人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来证明人自身跟外在合为一体。
这个证明呢就表示说呢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证明一样，你从历史的尾巴来证明历史的从前，这个基本的逻辑是有点问题的。
哎，这个我们上次我记得是提过，因为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啊，他的最初的这个立足点啊，当然从他自己的角度，他觉得这个逻辑推演觉得很平稳，但实际上他一开始逻辑起点是有问题的，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因为很明显，我们从上星期一节目播出之后呢，中国整个网络的速度都慢了。
哎，受到我们世外桃源的影响。
绝对如此，对不对？这我们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我们节目这个拥有不可推翻的一种明证，对不对？
嗯，
是
我们也在创造这个历史。
哦，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我这么一说，我是当一心会不会奥运受到我们的节目什么影响？
奥运后来就渐渐衰微了嘛。
嗯。
在我们历史的预言
是
这样
啊，你这是500年以后。
对，马克思当初不是预言吗？资本主义要衰微不是吗？后来怎么样了？
这他认为是肯定要衰微的。当然在后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有列宁啊，列宁提的更就明确了。
他说什么？
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哦，也是最后阶段是吧？
是腐朽的落后的。
嗯，
那么到现在列宁已经腐朽了，
那
这个资本主义现在还在。
白剑还在资本主义里面。
对，我们还在资本主义里面。
我们讲的观点很简单啊，如果你把圣经里面这一段话从17节到22节拿出来看，这里边几乎是不带定义不带解释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头没有尾，它不告诉你有原因，也不告诉你有结果。那个原因随便你自己去定义，那个结果随便你自己去推想。
对对，这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因为后面就很少讲的，基本没提过该隐的后代的，对不对？
哎，不错啊。但是虽然如此，圣经确实比这个还多了一点点，那个多了的一点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上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就是他把那个多的一点点给你剪掉了。我们读的圣经的经节是17节啊，该隐与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建造了一座城。但是前面还有一句话，第16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之所以会去造了一座城，整段的话里面之所以对于上帝一个字都没有提，是有原因的。因为该隐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决定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另外去住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决定是没有上帝的。
嗯，
这是他的里边决定了外面，这里边有弹琴吹箫，有牧养牲畜，有打造铜铁利器的，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人，你晓得吗？
没有神。
没有种田的人。
哎，对，你意识到对的。
那为什么这样？你要再往前面读，你才知道第四章的开头，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啊。
嗯嗯，
所以你才去牧养牲畜，因为该隐本来是种地的。
哎，对，
记不记得？可是该隐的后裔里面没有一个种地的，为什么？因为他决定离开耶和华的面，另外去造一个文化出来。是他的里面决定了外面，不是他的外面决定了里面。那他之所以会做成这样的决定，又绝不是像老马所说的一个活人为了满足他肉身的需要，所以有这样的动作。这里边还牵涉到神与他的历史。神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你去省掉，直接从该隐与他妻子同房开始讲，那就随便你怎么讲了。可是从圣经看，这个历史其实是有头有尾，人之所以这样去做是有原因的，你不能只从该隐造成开始，该隐畜牧开始，从人的需要来解决这一切的经济历史，并且把人的需要当成这个历史的主因。不，这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该隐在神的面前受了咒诅，是该隐在受咒诅之后，他决定不要悔改，他决定要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建造另外一个文化，以至于才有这样的历史。历史是不能够容你来当一个发明家，随便去创造发明出某种史观的，对不对？因为圣经在这里已经把一切的事情替你解释好了，你对历史有不一样的解释，你只能够蒙骗自己，蒙骗后人，告诉他们说那是历史的动力，那是历史的钥匙，其实你很可能错了，只是后人看不出证据来，因为时间隔得太远了。
蒙哥，你读圣经是最近我们做节目你才这样读的，还是说你原来就这么读的？
这个东西就有待于啊，
还要再500年以后再来考察的。
对对对，这是历史问题，就蒙哥个人历史问题，他们今天不谈。马克思把那个头剪掉了，他就有权利来决定到底人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他会把人的历史叫做一个唯物史观，叫做一个阶级斗争史观。他会说从部落族，从打猎族到什么什么资本主义，到他这样一系列发展下来，固然你可以从人的历史里面好像看见他讲的话是对的，可你需要知道马克思把一个头剪掉。在圣经的话就是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你把那个人类，
他就是从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才开始。
对对，他把那个东西剪掉，那我既然离开耶和华的面呢，我就当然有权利去创造一个我自己的思想所架构起来的一个所谓的史观。
嗯，
在他这个历史里面是没有耶和华的，是无神的。
对，他这里面你看有畜牧业，有制造业啊，有文化娱乐业。
那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该隐这一家族啊，他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化，仍然是他们的里面决定他们的外面，仍然是与神有关的。只是该隐自己很不服气啊，你不要我吗？你为我的缘故咒诅地，让地不给我效力吗？那我也不要你嘛。这个叫做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马克思他进攻的一个观念，就是要把人里面那个残余的神的观念要给他否定掉。那这是讲到我们的以前，像这样的文化离开耶和华的面，往后的发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没有念，圣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喜拉生的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当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呢，拉麦就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了，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就是杀我，必遭报77倍。嗯嗯，然后圣经
这是他对自己做的这么一种怎么说？这种咒语还是一种保护？
啊，这个啊，你要说咒语也可以，你要说保护也可以，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进化，这是一种革命啊，
嗯，
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
哎，阶级斗争我看出来，进化我没看出来。
因为伤他的祖宗，他说人若是杀该隐的话，遭报7倍。 你要是欺负我的话，那是更厉害的，遭报77倍。
嗯，
对他来讲，这里面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就是杀杀杀，害害害。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从这个文化里面发出来一个可以讲得通的，我绝对是顶天立地的一个手段，我可以在这里面做好。从亚当犯罪之后，死就走入了人类的历史啊，因为耶和华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果然在亚当夏娃的生命里面就引进了一个死，死是一个人历史自然的过程。可是你看该隐的子孙，他们就加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他们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不但是会死，而且我可以让你死，我可以叫你死，因为你伤了我，因为你损了我，因为你压迫了我，因为我现在有铜铁利器。那这是圣经就停在这一段了，就不再讲了。同时这些人里面，如果你和后面的家谱比起来的话，这个很多传道人都会跟我们讲啊，后面的家谱，每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多久，他的日子、他的生、他的死都是被神所纪念的。可是该隐和他的后裔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年岁是不被神所纪念的。神只是把这一段人类的历史拿来作为我们的见解。表面上看他们什么都有，除了不种田之外呢，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系统，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娱乐，有自己的防卫系统。他为什么要造城？那显然是跟这个人家要不要杀他们是有关系的。他有很多很多的敌人，是不是？他自成一个系统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个特色，没有神，除了没有农作之外呢，他们绝对不提神的事情。
嗯，对。
可不可以建立得起来？可以建立得起来。算不算在当时是个强国？我跟你打保单，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他估计是很有进攻力量的，
很有进攻力量的啊！所以这段话呢，非常非常有意思。尤其我们今天在21世纪回头看啊，我们这个上个世纪几个伟大的先知啊，尤其老马先生以及他所带来的影响，哎，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叫做该隐的道路。什么叫该隐的道路？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一个决定，并且他这个对这个决定啊，绝不后悔。他把这个决定成为一个承传，教导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子子孙孙绝对也不提耶和华。
所以就是说，要离开耶和华面，这样一个决定或者这么一种思想，
影响非常思想，
这样一直可以追溯的很早很早以前，对不对？
啊，对。然后就在这家人呢，是绝对要传了好几代，一代比一代凶狠。那这叫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你看圣经接着讲了，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啊。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时候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是叫做该隐的后裔，他们是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有一种呢是赛特以挪士的后裔，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些人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去谋生，去创造他们的文化的，有一些人呢是求告耶和华的。不过呢，离开耶和华的面，你知道有一个什么麻烦吗？
什么麻烦？
哎，这个耶和华他有一个手段，他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怎么说呢？你的爸爸可以决定我们要创造一种文化，叫做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文化。可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啊，你挡不住神仍然要把他自己显明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
神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并不是没存在的。
哎，那当然，从客观条件来讲，你否定它存在，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对呀、啊。
那它客观的存在，你可以离开它，可是它有一个作为，你拿它没办法。你无论走得多远，你无论在什么地方生的孩子，你无论怎么样教育的孩子，人只要是个人，他的心里面就对神呢、啊，怎么样，有一个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一天他长到一定的年纪，他对神的事情就有一定的知道。
我想就是这一种寻求吧，就神的一种寻求。
不，你先得有这个知道才有寻求啊。
嗯，
那没有一个人，不管他是无神论有神论，他会认为上帝是住在地洞里面，没有这样的人的。
就像对，上帝神总在天上的。
对，有很多人跟神怄气，他说：“你看，神就不爱我，神就不爱中国人。”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怎么知道神应该是爱的？你说我这个神这样不公义，你看旧约这个神这么残忍啊，我才不要信这个神。哎，你怎么知道神应该是公义的？你怎么知道的？那一个知道使你有这种反应，那一个知道是很麻烦的。你在还没有决定你是相信有神论相信无神论，你还没有决定说你要拿这个神怎么办的时候，你对于神的那个知道啊，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已经把他自己投影到你的心里面去了。
嗯，
所以这是这个该隐文化系统的麻烦。该隐自己可以决定要离开耶和华的面了，他没有办法否定耶和华的存在，因为他根本就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认识他，他也知道神跟他之间的这个过节是怎么回事。
对，他就不跟后代说了。
对，那他可以决定这样去教育他的儿女，可是当他教育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于儿女心里面那个对神的认识啊，你到底怎么办？
哎，这个事情好办。
怎么好办？
这个事情老早有人帮解决，就是说他认为神，
嗯，
这些所谓特性，比如说刚才讲的爱啊，
嗯，
比如说公义啊，
嗯，
甚至还有永恒啊、永生啊，这些概念都是人从自己内心中创造出来的。
哎呦呦呦呦呦！对，你说这个好办，那是因为你生在21世纪啊。
对啊，我知道蒙哥想讲什么了，所以我就给你把这个题给接一接。
这个问题对于20多岁的马克思来讲呢，可是一件麻烦事情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马克思讲那个经济哲学手稿，1844年，那个时候马克思几岁啊？
应当我说呢，26岁，
20几岁的年轻人呢？
对，
是不是？你说他聪明啊，他真聪明，是不是？可是他有没有这么聪明啊？他至少聪明到一个地步啊，他发现无论他的理论是什么，有一件事情非常难对付，就是什么？人里边对那个神的寻求，对神的那个知道，挺麻烦。
对，
挺麻烦。那有一天呢？马克思和他的这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恩格斯啊，有一天他们两个可兴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了，
因为他们读的一本书，
哎，比他们大几岁的一个大哥哥或者一个小哥哥，把他们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就是说我最近做了点功课，应当说费尔巴赫是1804年出生的，
那马克思呢？
马克思1818年，所以费尔巴赫长了14岁，
长了14岁。那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不对？
对。
那这本小册子一下子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啊有一个所谓眼睛明亮的开启性的启发，一下子、这个、
他就吃了那个粪便剩了树上的果子的，
一下子他对于这个我们人心里面这个神这个问题啊，哎呀，得到解决了。因为除了神还有连带从神来的，对不对？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这个神明肯定是什么啊？赏善罚恶的神明啊，对不对？要不然这个神明就好办了，我们就说举头三尺有魔鬼了，对不对？
对呀、啊，
连从神连带来的有所谓的爱、公义、圣洁，是不是？哎，从我们马上心里面会知道说，哎，不可以杀人，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对、啊。
狮子吃另外一只狮子，他没有良心去责备他的。我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连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啊，
嗯，
他就会，这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这么一种道德观念。
那不错啊。这个就算他要这样解释，他仍然需要有一个更基本的解释。嗯嗯，就是对于那个离开耶和华的面，那个耶和华到底怎么回事？那个耶和华到底是谁？那个神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到底怎么来的？那个东西马克思他们还没想出办法。
对，这就是如果我们先不到那边去的话，不往前走的话，我们觉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所讲的他的道德啊，他所讲的在上面产生的人的一些价值，都是非常有相对主义的东西。
嗯，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基础在那上面。
它有一个辩证的逻辑，它有一个辩证的架构，但是这个辩证的架构我们节目一开头已经说了，你可以用世外桃源节目去辩中国的网络为什么慢了，你可以用奥运去辩， 对不对？我们今天其实听众朋友知道的很清楚，是奥运不是世外桃源，可是隔了500年，隔了3000年以后，不是这么清楚了。那完全看奥运怎么演变下去，世外桃源怎么演变下去，对不对？那
世外桃源已经一天24个小时都在播出。
这个咱们不发表任何的预言啊，但你单从推理性、逻辑性的强啊，那是没有用处的。所谓历史不是因为你推的有道理就有道理，对不对？
对啊。
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历史，就是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然后耶和华就对该隐说，地开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是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所谓历史原因。那这个历史原因在该隐的身上是不能够改变的，只是如果该隐的后代里面出了个哲学家，像拉麦在开始讲话的时候完全不提到他祖先为什么被杀，
哎，他就有他的一套解释，
他有他的一套解释。
对，
对，
而且这个解释也在历史上能看到他的表象，
绝
对
是可以，绝对是可以。我们的祖宗就开始造成，虽然经过了3-4代才发明了所谓的铜铁利器，但是现在我们可厉害了，我们不但扬言要爆77倍，我们还有最现代化的武器，绝对可以爆这个77倍的仇啊。圣经到后来不是没有讲他们的后裔啊，圣经的后面讲就是地上是满了强暴，并且人终日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就用大洪水把那个世代的人都给他灭绝掉了。 这一灭绝掉，
那所以就说这基本上都是这些人的后裔了。
对，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些人其实没有一个是该隐的后裔，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人，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
嗯，对。
可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些的思想起来，这个洪水里面挖出来这些骨头啊，被大水所淹没的，在神的审判里面被定罪的这些该隐的世界，我们今天的人反而喜欢说那是我们的祖宗。
哎，
对不对？
因为这是从地上挖出来的。
对呀，我们自己情愿去找一个人类的历史是离开耶和华的面的历史。所以
这是有话是做证据的。
哎，你去拿你的证据吧，你的证据到最后你知道在什么事情上你要定自己的罪吗？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神审判人不用把人叫到他跟前来仔细的去问他，不用的，你自己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了，对不对？
对。
该隐是被神所定罪的，该隐是离开耶和华的面的，你要去把那个世界里面挖出来的骨头称作自己的祖先，你就是在神面前定自己的罪啊。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神不阻止这种进化论这种邪说，它不是阻止不阻止的问题，神恩典在这个地方，定罪在另外一边啊，你自己去选吧，你到底是拣选生命拣选死亡，你自己去选。今天你要去信进化论，神不会阻止你的，因为到时候到了审判台前，你自己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了。我们明明不是该隐的后裔，但是今天有整批的人要去做该隐的门徒啊。咱们所讲的老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这个
对呀、
啊，这个老马这个佼佼者啊，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题目就是说他还不够聪明，谁比他更聪明？他这个小哥哥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所要说的这个费尔巴哈先生。
嗯嗯，
他把这一部分的问题给马克思解决了。哪一部分的问题呢？就是说那人的心里面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残余对耶和华的印象。
对，这实际上就是神的问题，神是怎么来的问题。
对呀，
如果是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们已经离开神的面，而且已经好几代去建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就像16节到22节23节这段圣经一样，对上帝是只字不提的。可是为什么人的心里面还会知道有这个神的概念，这些道德文化啊，以及与神有关系的这些观念还在所有的人心里面牢不可破？那费尔巴哈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了。这本小册子叫什么东西啊？
叫做基督教的本质。
哎，基督教的本质，其实它不能算是一本书，它应该算是一个语录，对不对？
对，因为后面他后来还写了几本书，还有一本叫《宗教的本质》，
那个就比较是一种更广泛性的，那个书其实有点无聊了，
嗯嗯，
对不对？那他带来的影响也没有这么大，因为他只是说除了基督教之外，把其他东西拿来照着他的立场来批评一下。
对对对。
但是在当时所说基督教的本质，其实就是讲圣经的这个历史啊。啊，那本小册子1841年出版，到了1842年1月的时候，恩格斯读到了，他就说了，一时之间或者是一夜之间，我们 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
对，应当是他们两位大概在1842年左右读到这本书。
对，因为1842年1月年初，马克思很激动地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只有通过这个火流。什么叫做火流呢？因为费尔巴哈这个德文的名字其实是意思是什么，
这个火流的意思，
哎，他 Feuer， Feuer 就是火， Bach 就是溪水的意思。
蒙哥懂德语吗？
哎，我德语呢，我修过一个学期，实际上我一共只读了三天，就是这样子。
德语有几个字母啊？什么？
哎，我通通都不知道，我听的是头大的不得了。那他就说，那费尔巴哈叫做火流，他这个名字叫做火流。那马克思，他这个年轻的马克思那时候二十几岁啊。
嗯，
他写这个话其实是非常亵渎的，而且是非常内行的。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只有通过火流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洗罪所，或者说赎罪所。那这个非得基督徒你读不懂他的话了啊。第一个，
所以就是说马克思那个时候他肯定是，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嘛，所以对这些基本的概念他还是很清楚的。
对啊，他们是改信这个，改信英国国教的犹太人。他爸爸，他们马克思家其实好多代都是犹太人的拉比啊。
啊，真的？
哦呀，对，而且马克思是 homeschool 的，他从小在家里面受教。
对马克思这个宗教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反而很少谈到这一些。
因为谈的时候呢，如果你稍微懂点圣经，就会发现它的关系太密切了。
嗯，
所以中国的教育一直是对这种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避而不谈的。
对，
有他的原因。
一般40年经济学哲学社科他都谈得很少。
对，因为这里面他的路数，他的思想的根源路得太明显了。
嗯嗯。
啊，包括这句话，什么叫做只有我们通过火流？因为主耶稣他们那时候都是在约旦河里面施洗，在水里面受洗。嗯，但是替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就说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以后来的有一位比我更大，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克思为
这个关系，
哦，你不晓得这个关系，他说马克思为什么说你们只有通过火流，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火，才能只有通过这个火流的洗，只有通过这个火洗，应该是这么翻，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这个其他的路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主耶稣非常出名的两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马克思这句话是直接针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而说的，这绝对不是一句普通话。
那么在这儿，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自由，我们也提过好多次了。本来我正想跟蒙哥讨论一下，这个自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含义？
这个自由啊，从罪里面得了自由嘛，从死亡里面得了自由。
就是我们
听众朋友
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了。
谁能够从死亡里面得到自由？谁能够有这种不死的自由？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够有这种不死的自由，只有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
但是马克思里所讲的自由显然就不是这个意思。
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根本否定天国的存在嘛，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啊。
所以在我理解啊，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比如说他所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啊，他说的自由就是他讲共产主义社会是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嘛，那么所谓的自由就是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剥削，不再有痛苦的这么一种社会。那么在我理解呢，他所讲的自由，可能他认为我们前面一直讲异化吧，就是说他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前提下，人就不再受这物质生活的束缚，所以就得到自由了。
那这个是真是假呢？大家自己去想。其实这个已经是在目前的世界已经看的是很清楚了。美国的物质丰富是丰富到不得了的地步，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阶级来压迫你啊，你的罪就会压迫你啊。可是马克思在这里虽然用了这个词啊，他对这个词是几乎是没有感觉的。他说费尔巴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洗罪所。他为什么要用洗罪这个词？对不对？显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替我们除罪的，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句话是百分之百的，对，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是百分之百的反动。
对。
那个时候马克思二十几岁，他 为什么这么大的兴奋？为什么恩格斯说一时之间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因为费尔巴哈一下子给他找到一些事情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建一个文化是离开耶和华面的文化，啊，这个文化这个城可以建得很好，可是有一个问题最难对付，就是每一个这城里面的孩子啊，心里面都还有一个神的概念，这个神的概念还会从这里一下冒出来，从那里一下冒出来，什么事情总是归结到最后，好像还有个老天爷，还有个上帝一样。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要怎么样从理论上给它对付掉？至少当这个东西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拿个大锤子一下把它砸得粉碎，而不用觉得很 guilty。
那就费尔巴哈就起这个作用了。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那他所说的基督教本质啊，就是在解释这样一件事情。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名言呢？白剑，你给我们念念吧。
名言要他都有很多的名言，我们来先念两段啊。
哎，是
一个是近代哲学任务是将神实现化和人化，
嗯，
就是说将神学变成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
嗯，
将那种对于神学的间接的不自觉的消极的否定，转变成一种直接的自觉的积极的否定。
哇，这个话太难懂了，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嗯，洪哥你解释吧。
我解释啊，请你这个哲学家来，怎么是我解释？
啊，他这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神啊或者什么呢，都最后能够归结为你从人的本质里面来得到解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理性啊、意志啊、情感啦、啊、爱啦、啊，这些东西都是人的本质。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所谓的神源，所谓爱啦、公义啦、永恒啦，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从人的内心里面人的本质所外化出去的。
哦，
这话还不是很好懂。再讲简单点，就是说上帝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等的特性，这是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应。
嗯，或者我们这样讲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他和他以前的哲学家，比如说他是黑格尔的门生，对不对？
嗯嗯，
那他和黑格尔有什么不同？他是唯物，黑格尔是唯心，怎么一个师父会教出完全不一样的徒弟呢？如果从黑格尔的唯心来说，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讲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他就认为这个历史是一种绝对理念，
嗯，
根据自身的逻辑在这展开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费尔巴赫听到那这一期里面他就想到，
嗯，
这个世界呢，就是人本身啊，并不是一种思维啊，一种绝对理念这么一种东西。人本身首先是一种感性的东西，
嗯，
所以他认为，比如说人要吃要喝啊，就后来马克思要提的这所谓感性的东西，或者通过自己经验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么一种东西，这个叫唯物主义，
嗯，
而不是通过一种唯心的所谓绝对理念来解释这个世界。
可不可以这样说，他在这边所说的啊，从一种啊消极的不自觉的间接的否定转变成一种直接的自觉的积极的否定，他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到了黑格尔的时候，到了上一个世纪前一个世纪啊，德国的这种思辨哲学啊，你如果从历史上看的话，他们就是不断的把这个人里面对于神的这种知道啊，或者圣经所启示的这种神啊，不断的给他怎么讲啊，给他从这不叫换汤不换药了啊，这个叫做怎么讲啊，这个叫做不断的给他换包了。
对，实际上这就是从这个本质上你说的魔鬼在这做工，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在表现形式上就一种人文主义的传统。
对了，
因为他往往就以人为中心，以人来定义自己，以人为自己的历史的开端和目的，
嗯，
那这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有马克思的，
嗯，
这样子历史唯物主义，也有黑格尔的这么一种绝对理念的运转，它这儿都没有神所存在的地方。
或者从中国人的讲法，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啊，神可以变成老天爷，可以变成天道，对不对？
嗯，
可以变成一种良心。可以变成一种举头三尺有神明，可以变成一种冥冥中的主宰，越变得就越模糊，那个叫做间接的不自觉的消极的否定。因为你知道了，甚至到了这种黑格尔的这样子一个辩证的哲学里面，你还可以看见上帝的痕迹啊，那个什么精神啊、形而上的这一类的东西仍然是从前所留下来的。 只是他把它模糊到一个地步，哎，消极的、不自觉的、间接的去否定它。那费尔巴哈觉得这个太肉麻了。咱们干脆直接把神拿出来重新定义一下，因为时候已经到了，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把神的本质当作人自身内在的啊所谓的外应反应，因为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把神定义成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你认为是神是坐在天上的话，哎，当然这不是他的话了。我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想住在天上，因此我们就说神住在天上。人神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自己内心。
那就是神是人所创造的，而不是人是神所创造的。这个那就这么。
老百姓的话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从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剪下来的历史，你从现在的状况回去推演，并且你不承认那个离开耶和华面之前还有任何的原因，有任何实在的历史是没有的。
对，
所以他就讲了说，神和一切有关神的事不过是人的内在好像照镜子一样，因此他要把这个东西整个反过来。反过来怎么反过来呢？我们不要再从这种内心的世界来开始，你比较实际是什么？从这个肉身的感觉，感官的感觉，感官性哲学，这个叫做唯物论。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唯物主义，他以为唯物主义是很客观的，其实唯物主义是百分之百的主观。
他实际上是就是回溯到这个最主观的这一些东西，
或者最主观还不只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主观，这个主观被局限成是感官性的主观。
对，必须在感官范围以内的才是唯物主义，
要不然没有讨论的价值。他根本就否定这些事情之外还存在任何的形而上的永恒的超然的意义，没有的。
对，像当初啊，你比如说蒙哥这时候多讲一句，我当初怎么能接受这个神的观念啊？就是从这我自己突然发现，他所谓唯物主义，他实际上完全是主观的东西，还没有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我们教科书讲是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啊，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像黑格尔他们讲的所谓绝对理念啊这些东西。那么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就是以人的这个认识啊理念为中心的，但是我们所讲唯物主义还不如他们所讲的唯心主义显得那么比唯心主义更唯心，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到最后是没有一个标准，如果从逻辑上推，必然推出就这么一个结果。
是啊，换句话说，你眼睛看不见的都不存在，等于在说。
对，所以我们当初，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所谓历史唯物论是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但对最后我们发现，这实际上根本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自己就讲了，他说新哲学是正大光明的感官性哲学。
对、啊，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我这个觉得是没办法再接受了。
当他在写这个基督教本质的时候，他是直接把圣经的话全部拿出来重新解释，从他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解释呢，对于啊那个时候所谓这个叫做什么青年，他们叫做什么 young Hager， 他们叫什么一个年轻 Hager，
就叫青年 Hager，
然后就是青年 Hager 协会的这些人来讲，那是不得了了。啊，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新鲜的来讲道，来解释圣经，这一解释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释放，而且这事情是很带劲儿的。你晓得吧？就好有非常像
有理的感觉，对不对？
非常像当初打倒孔家链，这个孔子一切东西拿出来批判，那还只是一些表面上的批判，这个是从根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颠倒下来。这个颠倒包括什么样呢？它是非常非常怎么讲？你要回想到当初的社会，你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叫做真理和自由，什么叫做一夜之间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
我们上一次读过《诗经》里面的，就挣脱了锁链的束缚。
哎，我举个例子，听众朋友大家就晓得了啊。我们基督徒都有所谓的守圣餐、守主餐，对不对？那是有酒啊，有饼啊。那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夜，他拿起桌上的杯来啊，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拿着喝。”
对，这我们都知道。
对，他在开头的时候还把桌上的饼也拿起来，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都拿着吃啊。那这个主耶稣的话是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又说，我们要这样做呢，只等到主来，这是为了纪念我们都成了基督的身体，都有份于他的救恩，他是我们的洗罪所，他是我们的真理和自由，对不对？那这个纪念呢，是可以说是基督徒最神圣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到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规矩，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请你不要去吃，不要去喝啊。 哎，那费尔巴哈怎么解释呢？他这个解释可妙了啊！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对基督徒有多么神圣，你才能够成为费尔巴哈的知音呢、啊。他说，酒和面包以形象化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一条真理，人就是自己的救世主。怎么说呢？吃和喝就是圣餐的奥秘，不是因为那个耶稣流出来的血，也不是因为那个葡萄酒的象征意义，更不是为了那个饼，而是我们吃喝这种行为是神圣的。吃和喝本身是一种宗教活动。所以他怎么说呢？他最后他就讲这样一句亵渎的话，他说，愿面包对我们神圣，愿酒对我们神圣，水也对我们神圣吧，阿们。这个就是他带给马克思恩格斯这批人那种狂热性的释放，这一下子他们知道，哎，这个叫做正大光明的感官性哲学。如果这些宗教还有任何的意义的话，它的意义不过是证明了我们是自己的救世主，它的意义不过是再度证实了吃和喝就是一切的奥秘。因为受到，
这是唯物主义，
哎，因为受到这样理论的影响，马克思才会写出另外的话，说我们只有通过火流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才是我们这时代的洗罪所。年轻的马克思得到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所以以后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他都开宗明义，他讲得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真的是常常鼓励现在信主的基督徒啊，从国内来的，回去好好重温你从前的政治学习，没有读的现在拿出来读一读，保证你是大开眼界，你恍然大悟啊，你说哎呀，我们中国一直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属灵的运动里面，我居然不晓得，我把这个东西当成政治运动，其实它根本不是政治运动，它是一个灵界的活动。因为马克思直接讲嘛，对不对？他说这个新的哲学啊，黑格尔的哲学这一类的思辨哲学是直接与所罗门的智慧相对立的。那他把这从前圣经这种东西叫做一个颠倒了的世界观，这也都是费尔巴哈的话，我记得。那
对，
他要把整个的东西反过来，他说彼岸真理消失之后，现在历史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此岸真理。那彼岸真理怎么消失的？是以掩耳盗铃，是一手遮天的方式消失的。
哎，他就把人，实际上老实说，他就把人局限在自己的这种感官里面，然后彼岸就消失了，
对吧？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就消失了嘛，就是这样的。他建立了一个什么此岸真理呀、啊？生了一个孩子就，为他建了一座城，就照这个孩子的名字来叫这座城。他就发展出了一种城市文化，一种该隐文化，这个叫做不归路啊，这是该隐的道路，直到圣经的最后还在定罪这件事情。但现在我们有新的该隐出来带着大家往上走啊。嗯，好了，哎，白剑，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是不想再打断你。
你是不想再打断？
看你怎么收。
我不收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收的。我但愿听众朋友自己去读读，自己去看看。我们怎么会讲这些东西的？我们是讲马太福音，对吧？讲马太福音的西律王，这个西律王呢，斩了施洗约翰，然后当然下一步就是要斩耶稣了啊。这个有点像那种间接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否定到积极的直接的自觉性的否定。那这个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在那一天啊，这个消息传到耶稣耳中之后呢，耶稣就带着门徒独自退到旷野里面去了。同时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还有四围的人，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听到施洗约翰被西律王所斩，又听到耶稣退到野地里去，就从各地出来，就步行跟着耶稣去找他。那这是那整个事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常常忽略掉。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世界的王把施洗约翰斩了的时候，当整个的百姓在非常昏暗非常害怕的心情里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天到了黄昏，到了野地，他们没有地方去，也没有东西吃，那这时候
神迹就要出现了、
这个天国的王，那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彼岸世界，什么才是唯物的。真真正正的唯物，那是存到永远不能朽坏的物，那是一个天上的王，这才是真正的不会死亡的王。他就用五饼二鱼在旷野里面喂饱了五千人。那你才知道那一天晚上，那才是一时之间呢，有多少的百姓都成了耶稣的信徒。那个时候所带来的轰动，所带来的那个风潮啊，远远超过西律王在世上所斩的施洗约翰所带来的伤心。耶稣那一件事情不但是伟大的神迹，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医治，把那西律王斩施洗约翰的阴暗是一扫而空啊。可以说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还活在这两个势力的征战之间啊！你无论在哪一边，你都会大开眼界啊！你在西律王的筵席上，你想说，嘿，这个女孩子一跳舞，对不对？大家一舒服，说把她斩了就把她斩了，施洗约翰的头拿在银盘子来，那是很刺激的，
对
不对？你如果不怕看这个东西的话，
力量很强大，
哇，力量强大的不得了！什么神的先知，我斩了他的头都没有怎么样，上帝在哪里？对不对？我可以继续否定他，继续过下去。你或者是跟着他，你或者是跟着该隐去造一座城，是离开耶和华的文化所造的城。我不是说你那个城不存在，我也不是说你那个国家不强大，或者你不会得很多面的金牌，但是这两边呢都有好戏看。但是听众朋友，你我就在这个历史舞台之间，请你选一个，你是要在西律王的席上跟着这个世界的王走，还是你要到旷野里面跟着那个天国的王。我再说，我们不是在谈政治啊，无论你活在哪一个国家，活在哪一个时代，其实我们都在一场很激烈的属灵战争中。近代的中国也不例外。你以为我们的近代史与圣经没有关系吗？那个关系太深厚了。美国人怎么样面临要跟着圣经走还是跟着世界走，你我照样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你的人生到底是要跟着该隐走，建立一个没有神的文化，没有神的城市，生养一批没有神的子孙，还是你要跟着赛特，跟着以挪士走，求告耶和华的名呢？你真的要丢下圣经，神的话，神的启示，几千年来直到永远气力不动的真理，去跟从两个二三十岁的黑格尔门生的狂热思想，用他们的意见来指导你的人生，指导你的后代。今天耶稣仍然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筵席，但愿听众朋友能够在这类的事情上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与认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